兄姐妹们，新年快乐！希望我们每一个在16年之内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上帝的各样的丰盛的福气哈，也盼望我们真的是从年初啊就有一个啊不一样的一个开始，然后到年尾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在一同去数算上帝诸般的恩典哈。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姊妹们一同去分享啊我们的信仰啊，是不是真的啊这样的脆弱呢？因为常常会看到一些哈，就是尤其前不久也有一位回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他的事情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我是常常可以听到。是怎样的呢？他说，哎呀，回国之后呢，就不如像以前在德国有那样好的环境，他已经很久没有回教会了，工作很忙，社会环境很忙，家庭啊，很多都不允许。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信仰真的只是这样的脆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当我们忙碌起来，当我们转换环境都会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影响吗？我还记得这一位弟兄，他曾经在德国留学9年期间信主，他不但信主，他也有非常美好的生命见证。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德国的小城市当中他看到那边有很多的同样的华人留学生他就开放他的家庭，邀请他们，关心他们，带他们回来一同去认识圣经，去查经。也因此这样的一个小小查经班在那个城市就开始了那个查经班至今为止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也差不多每一年差不多都有40-50人在当中聚会。这样的一位弟兄曾经信仰如此的火热在他的生命当中，但为什么他也分享，当环境转换了，当生活开始忙碌起来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持守了呢？我想曾经来过教会里面的人一定比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要多的多的多，是吗？那为什么很多人在信主之后，信仰在某一阶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慢慢的流失了呢？过去那种信誓旦旦的在神的面前宣誓我要为主而活并且也真的是身体力行的贯彻在当中，参与教会各式各样的服事，也非常火热的有爱心的关心不同的人的需要，难道现在真的都成为过去吗？难道信仰真的是这样的脆弱吗？为什么对某些信徒而言信仰没有办法持续长久？为什么呢？难道是觉知信主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相信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些眼泪，那些在上帝面前的悔改自责，那些感人肺腑的生命的见证又都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么如果我们的信主觉知的时候是如此真实，圣灵的感动也是那样的深刻，那么为什么信仰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并没有带来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影响力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来看一个对于基督徒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的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8章4-15节一个有关于撒种的比喻。耶稣这一个比喻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让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信仰会是脆弱的。 我们打开了吗？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请一二三。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而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以致遇见试探就退透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没错，这个比喻呢是耶稣他对着十二个使徒和一群妇女说的哈。那耶稣呢，他面对一大群围着他想要听福音的人，他一方面呢就把天国的奥秘、救恩的道理告诉他们，但另一方面他又在预言，他说当中大多数的人，福音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不会有长久的影响力，很快他们就会忘记了，甚至呢可能还会转过头来去反对他。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耶稣他讲了这一个关于撒种的比喻。今天呢我也带了芥菜种啊，
请农夫帮忙去撒一撒给每个人。
都可以，大家可以拿几粒的，对。经文里讲到呢就好像我们刚才这样哈，有农夫他呢到田地里去撒种， 然后种子呢分别落在四种不同的地方哈，那其中呢有落在路旁的，也有落在磐石上的，也有落在荆棘地中的，当然也有落在肥沃的土壤当中的哈。那因为这种子它们的落点不同，所以它们成长的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或是被飞鸟吃掉了，落在磐石上的这个种子呢，阳光出来啊，把它给晒干了。落在荆棘地中的种子呢，被荆棘挤住，以至于它不能够健康的成长。只有落在好土里面的这一颗种子，它才生长起来，不但生长起来，它还结实百倍哈，就结出百倍的果子。紧接着耶稣呢也为他的门徒们去解释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啊，这个比喻的意思是那个种子落在树旁的被鸟吃掉或被人践踏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当人接受了上帝的道之后，这个道很快被魔鬼夺走了。落在磐石上的那一个种子呢，指的是人信主后没有让神的道在他的心里生根，当他遇见试探来的时候，他便退却退缩了。落在荆棘地里的这个种子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人虽然信了主以后，但是他的心里面还有太多太多今生的思虑啊，钱财啊，厌乐啊，结果信仰就被挤住了，以至于这个道不能够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成长起来，也没有办法结出果子。唯有落在这个好土中的，就是当人接受了福音之后，他细心的栽培，让神的话，让道发芽生长，最后也结出百倍的果子。这是指有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土地、心田，他们在接受了福音之后，因为他们有不一样的反应和不一样的处理态度，因此也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耶稣在这里其实他也在为那些觉知信主后但是在信仰上慢慢冷淡甚至失去信仰的人也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撒旦侵害的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人没有细心栽培，没有根基，所以无法接受考验。第三个呢，是因为今世有太多名利、财富、富贵等的思虑，以至于让信仰没有办法成长。那我们今天仔细来思考一下这三个理由，看看他们对我们的信仰的有效性到底是怎样的。第一个，我们看到让人信仰失落的原因是什么？是魔鬼的侵害哈，就是落在路旁的那一个。那作为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场人的征战哈，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他也在不断的寻找的机会，要夺走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不能够与神和好。魔鬼不喜欢有人来信主，以至于摆脱他的权势范围。但是魔鬼他是没有任何的能力与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死亡得胜有余的耶稣基督正面交锋，所以他只能实施一些诡计去霸 绊倒那些信心好像不太牢靠的信徒，让他们自动的放弃信仰。有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哈，他是写那个《拿尼亚》的那一个作者哈，就是 C.S. Lewis 啊，他在有一本书是《地狱来鸿》，他是英国的一位大文豪哈。他在这个书当中很有趣的去描述他用撒旦的一个角度写给撒旦底下的一个小兵去描述人撒旦是怎样在人的生命当中去工作的哈。其中有一段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可以读给大家听一听哈。这一位撒旦长他这样说哈，他说他写信给他的手下，他说哎，归你调教的那一个人竟然成了基督徒，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非常的不高兴，现在我们必须要想办法亡羊补牢，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灰心，因为呢有成千上百的这类的成年觉知者，他们呢在敌营在神的国度哈略微逗留之后，往往呢都会被我方策反回来。放心吧，这些人的习性不管是心思上的还是肉体上的，现阶段都还在我们这一边的调调上，请充分利用他刚去教会的这几个星期，这几个星期内呢他必然会有事情令他感受到失望或者是落差老贼头哈，他在这书里面形容上帝是老贼头，他说他允许这种失望发生在人的每一种憧憬正要付之行动实现的关卡上。比如说当一个小男孩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学习圣经时，或者呢当情侣们结为夫妇开始要学习共同生活时，大体上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幻想的憧憬转化为身体力行的当下，失望就会蹦出来。然而老贼头却甘愿冒这个风险，因为呢他倾向一种非常奇幻的幻想，他有心要让这些人变为他所谓的特属于他的全然自由的却懂得爱他服侍他的人，他任由他们自立自强，因此这便是我们的机会了。不过也要记住其中也是有陷阱的，一旦这些人如果他们成功的挨过了这个初期的枯燥无味的阶段，他们也就学会了不再依赖感觉，以后要再来诱惑他们就难上加难了。很有趣哈，他在描述撒旦与怎么引诱人之间的这样一个故事哈我觉得蛮狡猾的。他引诱人离开上帝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他也很认识我们的真实的软弱哈。所以在彼得前书当中第五章第八节，彼得也是这样警告我们哈，他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哇，魔鬼这么可怕，渺小的我们真的能够抵挡得了吗？对魔鬼的诡计我们又怎样能够去防范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他的保守。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已经将生命的主权是交在耶稣基督的名下的，魔鬼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管辖的权利的，而且我们里面也住着圣灵这一位保惠师，他在我们的心中做随时提醒的工作，也做守护的工作。除非我们自甘堕落，除非我们故意去拒绝来自圣灵的引导，甚至明知故犯的 去与鬼相交，拜偶像，与魔鬼拉上关系，否则魔鬼是没有任何能力去管辖甚至去占有那一个已经属于上帝的人。所以基督徒是不会在没有任何的原因或者是没有个人的责任的情况下被魔鬼撒旦得手。魔鬼撒旦他们可以在上帝的默许下，他们试探基督徒，甚至可能会伤害他，比如我们所看的约伯记，但是他却不能够征服他，夺去他的信仰，因为他没有克服战胜基督的能力。在这一个撒种的比喻当中，如果不是这一个种子先落在路旁，它就不会被飞鸟吃掉。所以如果一个人若不是先把信仰暴露在魔鬼所能够侵犯的范围下，我相信魔鬼也是无计可施的。所以第一个原因，第一个理由，魔鬼是引导人离开信仰的一个因素，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我们再接下来看第二点，让人信仰失落的原因是根基不稳，经不起试炼。这个就是落在磐石上的那一个种子。我们都知道，一棵植物如果它的根在土地里扎得不够深，这棵植物就不能够成长得很大，这是常识。所以耶稣说，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相信。可是问题又来了，既然我们已经欢喜领受了，为什么又没有根呢？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听到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扎根发芽成长呢？我想其中一个让我们的信仰不能扎根的原因是，很多时候很多信徒，我们将信仰往往总是建立在一个感觉的层面，就是我们常常感受到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或者是感觉到一些特殊的神圣的气氛，比如说我们疾病被医治，或者我们某一些患难被解救等等。但其实透过感受来接触信仰，来经历上帝的真实，其实也没什么不对的。因为信仰的本身并不是一套教义，对吗？而是我们真真实实的与这一位信实的又活着的上帝彼此相交。如果我们没有遇见上帝，没有被他感动，人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呢？很多人信仰的第一步不都是在他遇到人生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是吗？经历到了上帝的拯救，经历到了上帝的爱，经历到了上帝的安慰。所以我们借着这些特殊的经历，我们来认识神也没什么不对，也是合情合理的方法。但是一旦当我们的信仰开始了这一个旅程之后，一旦当我们的这些特别的经历累积了一段日子之后，当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更深入了之后，当我们与神的关系逐渐的牢固之后， 我们是需要将信仰深化的，我们需要将根基啊由特殊的个别经历以至于转移到一个意志的层面上。信仰不应该只是事件性的一种体会、一种感受、一种感觉，而应当是一个稳定的韧性认知。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当我们已经很多次很多次经历到了上帝的爱，被他的爱所感动，那么逐渐上帝是爱，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认知。即使在某一个事件当中我们暂时经历不到上帝的爱，他也不会改变我们这一个认知，这一个对上帝爱的韧性。将信仰的根基由感觉转移到一个认知的层面，是信仰能否沉淀扎根的一个关键所在。依靠感受和经历来支撑的信仰，往往很多时候是经不起考验的。耶稣在这个比喻里，他没有提到我们要经历的试炼的性质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试炼啊是很多元化的，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哈。比如说直接的，比如说是我们在生活上遇到某一些困难，一些啊直接的引诱啊，或是撒旦而来的一些正面的攻击，或者是在间接上面，我们对信仰的怀疑啊，对上帝的疑惑，我们的漠不关心，或者是我们的无动于衷，这些都是一个试炼。耶稣指出，一个信仰没有根基的基督徒，往往在这些试炼来临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经得起考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信仰失落的关键，也似乎是在乎于人，而并不是那一个试炼的本身。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在不断的大事小事的当中去操练，以至于我们的信仰能够沉淀深入扎根。第三个，让我们信仰退却的理由，就是啊，我们的信心薄弱啊的理由啊，就是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厌乐，就是那一个种子落在了荆棘地当中的那一颗。今世的思虑，我们有什么今世的思虑啊？太多了哈。读书的当然啦，我们希望我们有好的成绩啊，那我们将来就业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基础，可以有好的机会，对不对？工作的当然我们盼望着有机会有更好的职位，也能够加薪，对吗？啊，单身的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托付终身的另一半，是吗？那有稳定交往对象的啊，也是盼望着能够结婚储蓄组织啊未来的家庭，是吗？那结了婚的又育有儿女的，那也为下一代的成长，为他们受教育忙个不停，是吗？不论哪一个年龄层段，我们都有不同的喜怒哀乐，我们都有不同的追求，我们有不同的盼望，我们也有不同的忧虑，有不同的挂念。那怎么样才能够没有思虑啊？难道这些东西都要不得吗？难道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信仰上的啊敌人吗？我想啊，人活在这个世上，在这个还没有在神的完全当中世上，我们要丢弃这些思虑， 是没有可能的。就算人没有野心，没有欲望，他也不是以财富、以名利作为他的人生的目标。但是作为人，作为基督徒，同样，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的情感需要我们去承担，不是吗？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的上的责任，比如说我们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的责任，与父母之间的、夫妻之间的、子女之间的、朋友之间的、社会上的等等等等，以及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我们的角色、我们的任务，这些都造成了很多的思虑。责任在这里，情感在这里，我们怎么样可以没有忧虑啊？所以我们看到似乎今世的思虑啊，是避也避不开的了，是吗？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让这些思虑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拦阻呢？我想可能可以用两个提醒来帮助我们在这些忧虑面前以至于不是让它成为我们的信仰上的拦阻，反而成为一个动力。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盲目的认为这些思虑一点都不重要也不要认定这些思虑、这些困难它是一个压倒性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追求、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各种的情感的关系，常常都是让我们喜怒哀乐的。但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让这一切成为我们生存的意义所在，也不要让他们挟制住我们，让他们占据我们所有的心思，甚至到一个地步，在我们失去他们的时候，就动摇了我们生存的意志，更挑战我们对神的信心啊。曾经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等了很久，终于有一个小儿子的出生。但是这个小儿子在一个月之后就离开人世了。这个事件、这个苦难，对这一对基督徒夫妇，我们可想而知是何等大的一个打击，何等大的一个挑战。一时之间他们也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件事情，更没有办法去面对上帝。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拿走他们的孩子的生命，这样的上帝他们还真的可以去信靠他吗？他们挣扎了很久很久，但是很感谢神，他们在挣扎当中他们没有逃离上帝的面，他们在寻求当中他们没有只是让他们埋怨不解占据他们的心思，乃至他们愿意再次低下自己的有再次低头，再次承认自己的有限，再一次来仰望上帝的恩典。很感恩，最后他们说，耶和华，这个孩子是你给的，给予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我们不能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每个经历都有神你的美意。当他们在神的殿当中寻求，用神的角度去仰望上帝的时候，恩典就临下了。原来他们开始慢慢的去思想，他们过去为了想得到这个儿子，他们所付出的所有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已经成为了这一对夫妇之间很多的争吵 很多的问题，他们开始慢慢的去明白，原来他们夫妻之间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他们以前不曾看也不想去想的，因为这一个盼望已经占据了他所有的心思，也包括寻求神的心思。所以我们知道忧虑是困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们避免不了的，但它并不是压倒性的。当我们仍然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神会借着这些苦难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上帝他的祝福。另外一个，我们要为神也要保持足够的心灵空间，我们需要常常的来亲近他，我们需要常常的来仰望他，这样我们才能够恰当的来调整我们自己对这些思虑的执着，对这些思虑的迷恋的程度，也不至于啊在得不到或者失去的时候让我们经受不住那一个打击。今世的思虑不是压倒性的，我们更要积极的承认上帝更是这一切一切思虑的主。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各种的人际关系、情感，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负责做主的，上帝才是真正拥有他们的控制、成败、得失的主。而我们呢，我们只是那一个管家而已。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狂妄地认为啊我们可以主宰或者是我们可以占有任何的人或者是任何的事。这样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去发掘这些思虑和信仰当中的意义。上帝和今世的思虑啊彼此之间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无论如何啊，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不要让任何的事情啊过分的来纠缠我们的内心，以至于呢我们到了一个地步让它占据了我们心思的一切，也占据了上帝应当在的那个位置。那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这三个叫人信仰失落的原因，似乎啊都是人该负上绝大部分的责任，是吗？我们看的第四个种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请。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是那一个种子，落在好土里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常常的警醒的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心田是怎样的？我们有没有预备自己是一个好的土壤来接受上帝的话语呢？我们有没有向神敞开我们的心，让主的话语进来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呢？所以在听到的时候，不仅只是珍惜所听见的，还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要忍耐着等待着他的结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忍耐着结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不只是看了圣经的话，不只是听了神的道，不仅仅只是受到了鼓舞，而是要把它放到心里面， 我们一天当中反复的去思想，然后在我们每一天的一言一行当中，把神的话融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这样的去思想，这样的去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自然的就会结出果子。盼望我们都能够持守这第四种对神话语回应的态度，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啊，是荣耀上帝，也是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放下天上的荣美，去谦卑的你来到世上，单单的是要寻找我们，不仅寻找我们，你更要拯救我们这一群世上的人。主，往往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主，你仍然忍耐着，等待着寻回我们。你更要赐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你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主，你知道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的心田的状况。主，真的你也爱我们的每一位。主，就求你真的也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太多的软弱，我们有太多的思虑挂虑，我们有太多的不愿意为你而敞开的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能够在你的面前来反省，因为主在你那里有生命之道。主啊，我们还要什么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2016年真的可以每一天都听到主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接受，并且也愿意忍耐的等待着他的揭示，让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够活出神你的荣美。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向下扎根，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外面不断地结出各样的圣灵的果子，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荣耀神你，也能够真的活在神你的荣耀里面。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